哈利路亚，我们一次一次的 宣读今年的年度主题经文。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关键是我们在基督里就有平安，但是也要认识苦难。今天我用借着启示认识苦难，靠着福音进入平安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要把主给我们的话应用得更加的透彻。事实上，苦难发生在我们身边，有些时候是大环境的，有些时候是小小的事情，也许人际关系也会带给我们苦难嘛。例如有人他上班，原来他的上司对他非常好，可是上司忽然调走了，调来了一个新的人，脾气又古怪，然后天天找他麻烦，那这个就变成苦难了，是吧？但是我们当面对苦难的时候，到底这个苦难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逃避呢，或者是我们应该忍耐呢，还是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得到能力来改变这个现象，改变彼此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有启示。因为有些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苦难是要让我们操练信心和忍耐的，有些是要告诉我们你该换一个环境，别的地方也许更好，上帝正在引导你走其他的道路。那有些时候那个苦难啊，那个困难就是要让我们去结出生命的果实，得着这个更奇妙的祝福。但是怎么认识呢？就需要靠着启示。无论是启示还是平安，都需要有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十五节开始讲。这里有这个词，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讲到福气，福音带给我们福气，的福气也是使我们知道怎样享受福音。我在圣经里边讲到福字也用的不少，福在前面的，比方就是一些这个名词或者形容词，福分啊、福祉啊、福乐、啊、福禄等等。但是比较多的是福在后面的，比方说蒙福、受福、享福、得福种种啊。那么其实是用福来做连接的词非常的多，随便一举恐怕都有上百个。但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福气啊，使我们能够因着福音而蒙福，让我们进到一种真实的体验里。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什么属灵的福气。”我们喜欢说“好气啦”哈，有福气是真好。但是福气其实是一种属灵的存在，是上帝所赐的。彼得前书三章九节，帮我念下来：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不要以恶报恶。对不起啊，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喜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是需要经过一番的这个征战，那么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才能够承受福气。这里所讲的福气，它其实更多的是翻译为颂赞。像我们早上在敬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进到福气里边，正在创造福气。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这个福气。那么这个福气有些时候是会失去的， 所以今天经文，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那么十六节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是告诉我们有一个转折，原来曾经享有的福气变质了，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呢？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今天跟大家用这两个词，福气和福报，要来讨论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怎么样让它落实在生活当中？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接受了神所赐的各样的祝福吗？那首先是以福音作为它的起点。那么接受了福音，如何使它借着福气做了一番的经营，使我们结出果实，得着福报呢？这是一连串连锁的几个事件，几个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其实福气是一种经营。一般我们所说的种因结果，就是种下了因子。在今天大家所读的启应经文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然后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栽在溪水旁到结果子，它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福气它是使我们聚集福这种成分，不断的增加福，有福的力量，有福的元素在我们生命里边，它的一种原动力。这我们在信息里边会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那么这个福气的重因，就要有福报的结果，要像一棵树按时候结果子，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得着人生的福分。诗篇128篇，请大家也帮我念一下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边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四个愿，相信都能够做成于我们当中。而这里是讲到有福气的重因，一直达到福报，得到了我们的报酬，得到了我们 所种下的因所结成的果实，这样的一种祝福。那么让我们能够蒙福，能够享福。那么这个要结出果实来，这种原动力它是有一种能量，一种能力。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和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讲得清楚一点。所以讲义我们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福音是把幸福的信息，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把信息以及机会送到蒙恩者，我们这些人的眼前。而你接受了福音，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作为。该做什么呢？例如是不是要来敬拜呢？是不是要结交好朋友呢？是不是要让我们生命更新变化，使我们更有智慧，使我们更知道如何去面对处理人生当中所遭遇的种种呢？必须要有相应的作为，才能够使福音的大能作用于生命里，应用于生活当中。福音 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思想观念魂里边产生了作用，然后让我们面对生活种种都能够应用。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救就是帮助，福音是好消息，那么如何使它在我的人生当中产生作用？我们要领受真福音，就必须要知道恩典以及祝福的运作原理。我们常常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或者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有了很好的器具，有了很好的材料，也不知道怎么应用啊。给你一个像我的儿女啊，今年就说预先给我送礼物啊，那又给我买了最新的这个手机啊，但是在我手上真的是不会用啊，怎么用都用不顺。所以 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件好的工具能不能好好的去应用，好好的使用，这是很现实的事情。那么这个给我们很好的食材，如果不会处理啊，结果也会糟蹋掉，对吧？所以福音是把幸福的信息和机会送到我们眼前了，我们真懂得应用运作吗？这是需要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说信主信的很多事情感觉不错，但是却没有宣传的那么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可能是在应用的事情上面还不够熟练，还不够准确，以至于面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好好的机会就流失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使福音落实于生活，结成果实于生命。这意思大家很清楚哈。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这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二段是从第十二节开始的。弟兄们，我劝你们和我一样，因为我也与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因为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我们上回有和大家讲到了，这是保罗与写信的这封信，加拉太书这封信的受信者，加拉太的那些人，他们的过去的接触，一种很奇妙的经历。这个传福音的人，他带着病。传福音的人呢，其实外形上面怎么看，都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点，反而是带着病去到人家家里边去，可以是给人家惹麻烦嘛。但是那些人是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那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看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异乡人这样看呢？我们上回有提到，这是一种上帝给的启示。接下来才是我们今天所提的重点。你们当日当他们接待保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表达出，哎呀，能够接待你就是我们的福气啊。那么看到保罗眼睛有病，就说啊，这看到你这么难过，让我心里边非常难过，如果可以的话把我眼睛弯给你我也愿意。这是保罗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但是事情产生了变化，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化呢？十七节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这是有一些人出现了，这些人其实按着他们的一些作为或者他们所表达，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充满着好意， 这就是持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进到了加拉太以后，告诉加拉太人说，保罗跟你讲的不对，至少不够，你们应该要受割礼， 要持守律法才会好。结果呢，就产生了让要离间你们，这原文是把你们关在外面，就是关在恩典的远门外，那么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是他们的动机。因为有这些人的事情，有这些人 的一些作为，就产生了保罗和加拉太人关系的变化。那么他们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去，从耶路撒冷到了加拉太，得到了加拉太人的很热心的接待，因为这是接受福音的人常常会表现出来的。刚刚接受福音以后，觉得上帝真好，那么对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这么可爱，要拼尽全力去接待他们。我们早些年在对岸国内哈，去传福音的时候，到处都受到素不相识的人，把他们最好的拿出来接待，那这是好事。所以保罗说，在善事上常有热心待人，却原是好的，却不单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那样。这保罗讲这句话，是说我并不是说你接待他们不好，这个接待人原来是好的，但是会影响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成形。好像我们拍照片啊，从前的照片要显影之前要有定影啊。你这个接受的福音还不够清晰，还不够稳妥的时候，被人搅打搅扰就乱掉了，孩子在肚子里边就没有成胎，那就散掉了。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这一段经文主要我们要读的，那么在我们这个给大家的讲义啊，我们讲到其实这可以分成三段来看。那么首先有第十二节的一个疑点，有趣的点。弟兄们，我劝你们和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都没有亏负我。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有趣的点是，要叫你们跟我一样，就明显你们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也像你们一样，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其实有一样的什么呢？属灵的爱心，这是属灵蒙神拣选者的辨识。那么第十五节以下就产生一个转变，就他们的信仰，因为领受真福音呢，领受的不是真福音的假的福音，就犹太人所传给他们的也是好消息，看表面上看起来，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讲到领受真福音的辨识，然后到了第三段就讲到基督成形。基督的真正的成形，在里面就是生命，在外面就是关系。基督不是一个人，基督是一个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重点跟大家谈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叫辨识。我们对于我们所领受的，特别是形而上的真理，一些奥秘的事，如果我们不懂得，不懂，没有准确的辨识，就很容易受到迷惑，以至于使我们应该要得着，应该要持守的失去了，却被一些似是而非的那错的信息进到里面，那么造成了我们基督没有办法成形，人生没有办法从这个福气到福报，这样结出好果实的 这个该怎么样？终极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懂得辨识。许多人他在接受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太分辨的，像我们这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就常常需要吃各种的药嘛。但是我这个吃药吃很多，习惯却很坏，从来不去看，甚至于医生说什么时候该怎么吃，我也不太去理会，就稀里糊涂就吃。所以这个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恐怕早就见上帝去了。那这个是不好的习惯，但是我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我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是很认真的辨识的，而且上帝也给我们启示。相反的，有许多人他在生活当中很懂得去辨识一些这个枝微末节的事情，但是对于重要的最重要的生命的事，往往就不太用心，不太认真的去辨识。这是一件这个选择上面的问题，我想我们大家需要好好思想。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二段是要讲我们这些神儿女对于基督真理接受了，但是是不是能够分辨的清晰呢？这有一个关键点，这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的。那么在上一次我们在讲到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因为如果没有辨识的话，那么保罗辛辛苦苦的传福音，那些人也认真的学了道，结果却可能被带偏了，就失去了福音真正的祝福，这是存在的现象，甚至于是很普遍的现象。对不起，我刚刚好像吹到冷风，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如何去辨识呢？就用保罗所说的，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他的身体有疾病，但是他们却是把他当作神的使者。这些加拉太人是用什么来辨识呢？什么来分辨？什么来查验保罗他是神的仆人呢？这里保罗到加拉太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当然圣经也记载他有一些神迹奇事的显明，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样，这个不是那个，而是里面有一样的灵，有一样的爱。所以他的辨识的原理是爱与光的本质以及本能。我们引用了一些经文，在约翰一书所说的神就是爱，神就是光。那么在也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所说的神就是道，神就是灵。我们跟弟兄姊妹说的是，其实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会显出爱，对所有的人都能爱。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罪恶的事情，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因为罪恶增多，我们的爱心就减少了、啊、爱心就冷淡了。那么当我们爱心有可能会渐渐冷淡的时候，碰到一种有神的灵有爱的人，灵里边会产生一种互动，然后爱就被挑起来了。加拉太人就是碰到保罗的时候，听到他所说的上帝的话，感觉甘甜，感觉美好，所以里边可能已经渐渐的受到损耗，渐渐的模糊掉的那种爱的生命本能就被调旺起来，然后彼此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非常真实的爱的互动。如果我们里边有爱，我们就会知道 谁是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然后就会灵里面有感动，就会接受到神的话，然后神的话就变成光，使我们从苦恼、从困难、从看不见盼望的光景当中得到释放，而对前面的人生道路突然间看到好有光在引导，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盼望。那这是正常正确的正常正确的现象。我们常常特别是早些年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去到陌生的地方原来都不认识，但是几句话一讲，其实那些话里边没有几句话没有办法传递出很完整的道理，但听到的人他就觉得说这一定是从神来的声音，然后就产生非常强烈的彼此的互动，然后就忽然产生了很好的情感。这个是因为有神的灵在里边，使我们对神的道有反应，让我们产生爱进到光里边。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是灵，道就是神。其实这就是神的本质。这件事情说起来我们现在说好像蛮平淡的，但是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奥秘。只是这个灵里边的感动会被一些东西所这个干扰啊。这个我们上次所讲的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道，神就是爱，今天就不再多讲了。那么我们会看到那个转变，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哪里去了，现在变成怎样的光景，就是加拉太人他们所碰到的光景，他们单纯的信仰就变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带着成见的人进到他们里边，把宗教的教条、把宗教的仪文、把宗教的一些形式强压在他们身上，而且说的有根有据。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拿的，他们就是历史传下来的，上帝以他们为选民，而且他们有旧约的福音，他们的宗教形式，他们有宗教的组织，说起来每一件事情都是很能够说服人的。因此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原来是靠着灵里边的感动产生的爱，就造成了困扰。所以我们这里讲到福气，当日所夸的福气要能够辨识，要能够分清楚那个福气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上次已经有和大家提到了这个马卡吕斯莫斯这个字，其实就是称为有福，算为有福。当日你自己说自己是有福的，对，是有福的。那这个福气这个字啊，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三次，另外两次都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
只称人为义的，他的信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有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样看，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如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里一再强调的是算为他的义，特别强调的这句话，第六节说，在行为以外蒙神赐福的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信。当如果说加进了行为，那么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影响了信，破坏了信，那么就使得福音的纯净度就产生了变化，甚至于使得我们可以在信上面渐渐的成长起来的生命，渐渐就被一些外在的僵硬的疑问、僵硬的教义所捆绑束缚，那么渐渐的就失去了灵的自由度，没有办法得到神儿子真正的自由。那么这里讲到，我特别提到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其实原文并没有所夸的这句话，但是圣经翻译者把它加上了所夸的，它是 很有意思，或者是很有用的。因为相同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就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所以我们有所夸的，有我们需要把它表明出来的这件事情。这个所夸的这个字是希腊文两个字，就所持有的，可以夸耀的，两个字复合在一起的。那关于所夸的呢，其实还有一节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里这个可夸的，我们可以秀出来，可以去夸耀的冠冕戴在头上，让别人看得见。而这个是无形的冠冕，无形的这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我们所传福音给人的，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可以与他同坐宝座。然后二十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也就是可夸的它的一个具体意义。那么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的意向，我们是以这个以爱为旗，以家教会为可行之路，为实行之路。这是我们说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家。在教会里，这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件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特别美好的事情。其实这并不容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把彼此视为一家人。那我们在对岸，在北京，在上海的教会，其实这一点也都非常非常的明确清晰，以至于在那个地方啊，这就很多人进到这个神的家中，就能够被神的家的气氛所影响、所感染。所以这里讲到可夸的，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夸口、夸耀的意思。我跟大家说这个字啊，我常喜欢把它用秀出来，把我们有的东西表明出来的意思。所以夸是什么意思呢？夸就是以行动将长处、优点显明出来。有些时候我们很谦卑啊，我们有什么优点，我们就不好意思去表现，甚至于把它隐藏起来。这个 隐藏我们自己的某一些长处，这是一种智慧。啊，有一些人呢，这个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字，那讲到有一些人他喜欢去炫耀五样的事情。那如果你看到炫耀这些事情的人啊，其实这个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人呢、啊，他所有的是很有限的，可以不必在他的在跟他的关系上面投资太多的资源，可能是浪费。那种夸耀包括夸耀什么呢？一个人老是在夸耀他的过去啊，那夸耀他的过去就说明说，其实他并不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现在越来越混越差啊，所以对未来没有盼望，他才会夸耀过去嘛，啊，夸耀他过去读什么了，过去做什么。有些人喜欢夸耀他的钱财，那财不露白啊，其实你夸耀钱财就说他眼目是看重的他的钱财嘛。啊，有的人他是夸耀他很孝顺，那其实孝顺这是行为，他不是用言语来表达的。那有些人是夸耀他的人脉关系，那自己不行就靠人脉啊。那这个他还有夸耀他的能力，这个有些人这些夸耀，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因为自己里面缺乏信心才会去夸耀。有些事是不应该要夸耀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几处的经文呢，这个就是说人要自己里面真正有的，还有呢我们的彼此的关系，还有我们是神的家，这些是我们所需要夸耀的。而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要夸耀的福气。我把福和气分成两个字，福者备也。福其实 所能够做的形容太多了。我们这个中国人讲五福啊，就是富寿康宁修好德考中命啊。那总而言之，一切的好处都叫福嘛。那最高最大最全备的好处，上帝要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祝福。这种种的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讲，这里中国字把它翻译为福气，是翻译的真好。啊，气是什么呢？在旧约这个 ruach 这个字，翻译为大多是翻译为灵，但是你会注意到，它也翻译为风，还有什么呢？翻译为气。那新约这个 pneuma 这个字，你也看到它主要的都翻译为灵，但是也翻译为风，翻译为气。最下面一行看到说，字义与字源的追溯，就是这个字三方面的意义，就是灵，或者气息，或者风。那我们常说，我们三寸气在千般用，这个人是靠着一口气活着，对不对？气呼的大就变成风，那这些都是灵的表现。我们要和大家讲的说，所谓的福气，你可以说是 福的灵，然后在我们里边成为气息，当我们释放出来的话，就像风一样，虽然本身没有存在， 风自己里面没有东西啊，就是一种气压的推动，那么就变成一种能量，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福把它秀出来，用行动 把长处和优点显明出来，这就是夸。而他们所说的这个加拉太人所夸的福气，他们这个福气是什么？当他们面对一个传神话语给他的使徒，眼睛或者身体其他地方有疾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加行美容，但是他们却是用很强烈的行动 就是表达了对他的爱，表达了对他的敬重，把他当作神的使者，神的仆人。那这个是他们的作为，对我们而言其实意思就更简单，就是我们把什么呢，把神就是爱，把爱的心意，你对身边的人就用心意，用言语，用行动释放出来，然后构造成一种充满着祝福的场，场知道吗？就是我们知道现在量子，电子有电子场，量子有量子场，这个场就是影响的范围，然后就创出爱的能量，就种下福的因。当我们一天一天的对着人表达爱的时候，让我们这个把爱表达出来，那么彼此都产生了爱的震荡，对不对？然后就建立了好的关系，就在这个建立好的关系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快乐，让对方也快乐，我们自己精神力也好起来，关这个人生的路也拓宽了，很多事情就越变越好，所有的人因着有爱的缘故，所以就会产生很多非常奇妙的变化，有爱的能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有盼望，然后让我们身体也会好，这种种的情形，我今天要把这些事情多做一点形容的话，可以讲三个小时吧。啊，总而言之，这个是一种把爱，把上帝的存在释放出来这样的一种行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但是可能我自己也做不好。昨天这个师母过几天生日，那今天孩子要来为他们为他庆生，那我每次要给师母送礼物哈，就没有礼物可以送，什么他都不要，花他也不要，钻石也不要，什么都不要。那我昨天问他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说一天讲十次的爱啊。那我说这个，当时我噎住了一下哈。我说这个对中国人是最不习惯的哈。然后呢，我觉得说你一切都要这个，这看实质嘛，看很多的行动啦，看很多事情要懂得去分辨。但是我当时说不出口，因为我今天正要讲这个信息啊，我觉得说就是要表达啊。我跟你们讲是我要突破我的难处啊。一定要学会表达啊！但是这个，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动作嘛，哈。这使得这个能量存在里边的能量，把它搅动起来，让它发挥果效，使香气释放出来，那么就会不断的积累，增加积累爱的能量，也会使得上帝在我们里边存在的质量越来越高，因为神就是爱。然后有形无形的在许多环境当中已经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所夸的福气，我今天只是特别要和弟兄姐妹讲，气就是灵，也就是现代人所讲的所谓的量子，很多人讲的原理，而夸就是一种什么行动。夸是当下我们的行动，它可以吸引聚集很多福气的能量，然后呢是使不断的增加，使它能够发挥果效。当一次讲说我爱你不够，十次讲了，一百次讲了，讲到后来只要讲一百次大概就很够了，对不对？那就会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也就是这种夸，这种行动，就使得我们的福气不断的增加。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吧？有些时候像我是很不会夸的人，什么事情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去表达出来，我自己的感觉说，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哈。基本上常常就是在这种状况里边呢、啊，那跟你们讲到，我是讲的是自己很惭愧哈、啊。那总之，这是需要认识的，啊，需要去学习。有些人他因为很会夸这个东西啊，那这夸出他的人生丰富的果实。但是这种夸其实是需要有持续性的，好像你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正要开花，那有人把这个花蕾掐掉了，那就开不成花了。那一直不开花的话，也许它整个树都会枯掉啊。这个有种了福音却没有福报，这是加拉太人当时他们的现象，开不了花，结不成果，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和弟兄姊妹讨论一下，其实当我们在种福音这件事情啊，是需要有一种持续的态度，要这个忍耐。像雅各书5:7，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那、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秋雨春雨，有神的雨降下来的时候，很多我们的积蓄，我们的积累就会结出好果子来，使我们真真实实的蒙福，得福，蒙福，享福。那么使我们能够结成了幸福的人生，结成了荣耀的永生，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而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加拉太人呢、啊，加拉太人他们受到了搅扰，因此他们跟保罗之间这个好的关系啊，就没有办法持续。那个时候他们是有这个这么强烈的，像现在不仅仅是感情，而且他们也夸得、某种程度来讲也算是蛮夸张的哈。要夸其实不太怕夸张了，他们说，如果把眼睛弯给你们我也愿意。那我不知道如果保罗真那个时候说好你弯给我吧，不知道会不会弯、啊、这个都是会有一种夸张的表示吧、啊、但是夸张的表示并没有问题的，这种夸使得保罗可以为他们怎样做见证。但是他们产生了变化，保罗说，如今我将福音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对的。这个保罗可能之前有写信，或者是借着别人去跟他们讲说，你们啊，这个对于接待犹太人啊，接受那些福音你们要谨慎之类的。但是他们是受到了强烈的历史因素，或者是强烈的宗教压力的因素，因此他们一面倒的受到了影响控制，因此他们就觉得说保罗跟他们是已经不对盘了，已经产生了隔离了。那么所以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里我要讲到说，许多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好意，这些保罗去了加拉太那个地方传了福音，那建立了教会，后面跟了一群犹太人去了，那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保罗只是这个耶稣，连耶稣都没有见过的啊的一个这个年轻人呢、啊，那他的信仰是也许是不错，但是不够的。所以就加给他 很多这样的那样的教条，那么在教特别是教他们一定要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没有办法蒙恩得救。那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当他们的表达就是对他们所说的都是善意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对于人的好意我们要懂得去辨识。因为这里说他们热心，那些人也是热心待你们，但不是好意，是要把你们关在关系的外面。那么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个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就是他们的私心了。人很容易是在好意里边加进了人的私心啊，其实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今天对你好，那确确实实也是希望你好，但是也更希望你给我一些回报，那对我有什么样的回馈，那这个都是很难免的。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我们要懂得分辨，要知道说人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句话说，看破不要说破啊，你因为既然他是好意，那我们对别人的好意就尊重，要珍惜，珍惜正面的，要去包容负面的。有一句话说，这个有一句话说，你这个吃鱼啊，不要连消化不掉的鱼骨头也吃，但其实有些鱼骨头也能吃的啊。这个有人跟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说福音呢、啊，接受福音，有些话可以不接受。那其实圣经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这个话是有斟酌的，但是我们应用在人的好意上面，却可以这样来理解。当有人对我们表达好意的时候，如果要有一个人纯然的百分之百的毫无私心的对你好，那可能的，但是很不容易啊。除非对方对自己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警惕，深刻的注意。所以保罗讲到这些人对热心待你们却不是这个好意啊，这里所说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加拉太书一章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去离开那借着福音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福音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因为那些人他们受到了一些他们的困扰，受到了他们的这个成见的困扰，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基督纯净的福音。这是罗马书九章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按他们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最后一句话跟我们这里所说的主题是不相干的，我们要说的是，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自夸，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这些，那么所以是形成了很强烈的成见。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十章说，弟兄们，我心里面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些人他没有得救，没有真正的得到神的帮助。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怎样，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我们刚刚读到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福气呢？什么是有福呢？就是在行为以外，不靠着行为 而靠着信而称义的，也就是罗马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就显明了神的义。神的义和人的义是两回事，是我们 是相对的词。人间有各种民族、各种族群、各种好人坏人，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正义。所以有那句话说，正义正义，多少之名，多少罪恶，假如之名而行，对不对？各自按着各自的义就彼此冲突。神的义却不一样，神的意思要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血，然后让我们呢称自己为义，也称那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什么是好的呢？就是信上帝掌管万有，信上帝爱我们，信上帝爱世上的人，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一切，这一切的信才是真正的义。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太多了，有这些前面所说的这些啊，仪文啊、律法啊之类的，对，啊，对不起，有这些这个诸约、律法、仪文、应许种种，所以他们就看不见，也听不见神的义。这个事情，耶稣，这个事情，这个要使他们被迫，使他们改变，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耶稣在很多安息日，在很多地方所讲的，不断的就是要把这个仪文的形式的外在的义，把它这个突破更新，使以色列人能够接受，能够变化，甚至于包括这个彼得，他都要看到天上的异象，他才能够一点一点的除去了他已经形成的旧的观念、旧的意念。因为人太容易被既定的形式，有一些旧的话成为我们曾经相信的观念。有一句话说，这个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出啊，就是你去打官司，那这个诉状递出去了以后啊，就立案了。那我们接受了一些信息在我们里边，要被更新变化实在很难。所以外邦人比这个犹太人更容易信耶稣。在现在的社会而言，现在的现象而言，刚刚信主的人如果领受的信息是对的，他的心像一张白纸，他接受基督的福音，使他得到神儿子的名，使他进入真正的自由，是很快很容易，而且也会成长得很快。但是如果他接受了一些仪文，接受了一些教条，接受了一些行为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进到他里边，他投入太多了啊，这觉得说我应该这样做才会讨上帝的喜悦，要那样做才是我们这个好的信徒。每天早上三点半要起来，五点钟要祷告，一个礼拜要禁食三天。那有很多疑问出来的时候，就使得信受到了干扰。大家了解吗？所有的信仰行动，我们可以说都是好的，但是都不是必要的。必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因信而彼此相爱。那这个也就是连耶稣基督要去改变他们都那么难，保罗这个所面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看到五旬节的灵降临下来，看到很多事情，但他们仍然持守着他们的旧观念，甚至于对加拉太人，对很多地方就造成了困扰。这个后来保罗会被关到罗马，那会受到很多的苦，都是这些持守旧信仰的犹太人对他所做的攻击和迫害。所以我要和弟兄姊妹说，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以下，我很快的和大家读一下。这里讲到过去 基督徒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第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小字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里讲到和平的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那么我们特别要和弟兄姊妹提醒的，就是耶稣来，他拆毁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这隔离常常是因为种族、因为意见、因为教义、因为立场种种的事情所造成的阻隔。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使得所有的隔墙都被拆掉，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合。那么这本来是福音的真正的作用，那么也就是福音最主要的形式。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却是造成了什么？他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就是造了隔墙，在保罗和加拉太人当中造成了隔墙。也许他们表面上说是好意，但是保罗说他们热心待你们，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就是说这些加拉太人不知道是不是很有钱，至少是很热情。那么 有很多传教的人，他们是希望你们信了我们的宗教，成为我们的会友，或者成为我们的信徒，然后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 教会的人数，或者是教会的资产。那么这种结党纷争这种事情啊，常常会使得有些人呢、他存着私心，然后做出相当逾越的事情，有些时候就造成了毁谤，造成了攻击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些加拉太人，我们可以知道说，极大的可能，甚至于是100%的哈，就是他们一定跟加拉太人说，保罗 是什么野鸡信徒，哪里是使徒啊？那他的所传的这内容太少，很多旧约的一些东西都不跟你们讲，那偷工减料，甚至于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他来啊，他就这个总而言之种种的一些话，那就造成了加拉太人原来与这个保罗之间有那种真正的美好的关系，那种关系是从灵里边的感动而来的。但是听到了那些话，就对保罗产生了疑问，甚至于有些时候还会觉得说受到责备或者种种的情形啊，那产生了一种埋怨在心里边，那么渐渐的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隔墙了。这是这个保罗所遭遇到所面对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要讲到说福音，我们刚刚讲到福气啊，福气是什么？很简单，对吧？福气就是把爱夸耀出来，那么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加强。而福气如果 如果没有去忍耐持续，结果就被人家破坏了关系，造成了隔墙以后呢，那关系一旦破坏掉了，其实人与任何人的关系的破坏都会造成自己生命里面的亏损，更何况是在主里边曾经有的美好的连结。所以关系要维持，这个是需要有很大的警醒。那我们知道 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人彼此之间的好关系，因为一两句一句话的误会，然后就造成了隔阂，那么就造成了前功尽弃啊。很多时候这个曾经有的恩情，曾经有的美好的关系就被破坏到是几乎是找不到了。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蛮蒙恩的一件事情，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定下了一个心志，定下了一个这个内在誓言，就是我与任何人的关系啊都只进不退，对于任何人的爱以及恩典只增不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所谓的关系就是两面嘛，我对他保持着爱，那我对他这个关系啊到达这样的地步，已经经营到这样的地步，我绝对不会因为他做了任何事情，或者是环境发生了任何事情，而减损了我对他的爱和我与他之间的恩典关系的关系里面的恩典。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立的誓约。那么对方如果这个关系是两面，对方如果要变质，那我也没办法嘛。对方如果要断了这个关系，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至少我自己不变。那这么多年我是这样一直在这样持守着。那是其实今天是顺便跟你们讲，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恩典不断的增加，其实自己与神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还有自己与人的关系，都要在爱里边使它不断的增长，不要被任何的搅扰所破坏所影响。我说得清楚吗？这样子忍耐，那么然后我们就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而在基督里边的道，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就做了很清楚的结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我们当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只要是常常想我们到底是做成，到底是在增进彼此之间的和睦呢，还是造成彼此关系当中的破坏，其实这件事情认准了，基本上就不容易错。那么我们看到的接下来的这句话，保罗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这是保罗就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要求你们对这个来的犹太人、要对他们，你们如果跟他们的关系弄坏了，那也是把关系弄坏了，不和睦也就是违反了上帝的道嘛。所以要对他们好，不是只有对我好。这个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在这个第二十节，就是我心里作难，他讲的心里作难，其实他讲那些话是有为难的，因为他去一直告诉他们说这个犹太人来所造成的搅扰的时候，那会不会让人觉得说他也是在争风吃醋呢？ 他也是这个 在拉拢那些人呢，所以他会觉得说他在表达上面其实是做难为难啊，所以这里跟他们讲说，在善事上用热心待，不是 要叫你们只待我好，你也得要待他们好，但是要怎样，要懂得分辨，可以对人好，但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信息都接受。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在善事上面 要做正真实准确的辨识，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是好的。这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成就真的关系，有的关系是在道上合一，在真理上面合一才能够真正的合一，否则有些人他跟你的心不一样啊，那你怎么样对他好，其实他也不觉得是好，他也没有反应，这是会的。但是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不单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这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十六章所说的，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在善，你们 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如何使得彼此之间的善意更加的增加，那么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反应得慢一点比较好。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弱者啊，这个报复，弱者会要报复，强者会包容，然后呢，智者呢却是不以为意，智者却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也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要懂得我们做事情的分寸。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跟你们还是要把下面讲完吧，我可以进到下一章去好了。我下面非常快的跟大家 讲几句话就好了哈。当保罗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边。因为神儿子是使人和睦的人，有使人和睦的心，并且有使人和睦的能力。那么基督要成形，就像我刚才跟你们所说的，就是耶稣要使得犹太人他们从旧观念里边被释放都那么难了，加拉太人他们在这个他们受到了这些犹太人的一些干扰搅扰以后，保罗面对他们就变成要再受生产之苦。再受生产之苦，他的意思是在过去曾经在他们当中做了用生命去把道传给他们，但是道受到干扰，这个再受，这个再受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么因为这个在第十一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 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啊，曾经用的心苦心，在这个光景当中其实是很可能 会收不到果效，所以他是有一种为父为母的心。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这里边讲到用福音生了，这个男人能不能生孩子呢？这个是说明是可以的啊。保罗就是用福音生出了这些属灵的儿女，我们也能够用福音去生，但是生了这个 被犹太人、搞得快死掉了，所以再生一次了。那所以这个生死之间关键就是在我们 在几次弟兄和弟兄姊妹谈的哥罗西书第二章这整段的经文，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在节期上，或是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这有些人表现得非常虔诚，那这个他们的种种的敬拜的行动也敬拜的好像是让人很敬佩。像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看到一些信息，像那个像藏传佛教，他们要到这个布达拉宫去朝拜啊，因为三步一跪，九步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啊，那是非常非常敬虔。但这些其实都是形式，重点我们有了内在的真实，有基督，那么有基督的道，有神的灵，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这才是重点。所以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种诫命规条，其实就是造成我们在真理上面的混淆。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在同一章的二十四节说：“他们有许多假先知，有 假基督，他要行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就连神的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其实这迷惑的事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越来越会强 越强烈。那么在第六节以下就是讲到世界的事，第八节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就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又要为你们的要你们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些种种的现象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生产之难是需要经过一番寒彻骨，经过一些试炼的。上帝要让我们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在善事上面结果实，这件事情 是会经过一些迷惑，经过一些困扰，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所以 我讲说生产之苦和这为亲之难，真正的爱，真正的把神的道传给我们的，我们要懂得去分辨。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传福音他是带着私心的，我们去听有一些信息是用什么来分辨呢？这个传道的人他是把你带到他面前去，成为他的资产，让他在你的里边越来越重要，好像很多的教主呢？还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去，让你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尊重自己，越来越对自己有盼望，然后让我们的爱是从生命发出来的，爱里边不带着丝毫的恐惧，没有压力，这个就是很容易去分辨的。这个属灵的带领者和带着私心的这些搅扰者，这是需要分辨清楚的。所以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这第九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 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 那么二十节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中作难。这个保罗在当时，这是当时的他的心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就讲到当时的三种，保罗的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行，你对人好，对谁都应该好。行，这个做善事热心呢、啊，是理所当然的。不单是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那第二件事，那保罗当下他的心情或是他的作为，就是我正在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你们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形成。那第三件事情就讲到说当下的心情，保罗跟他们人隔两地，他用言语去讲，好像也不知道这个加拉太人听见了没有，听清楚了没有，那也不知道说这个话讲的到底要讲多重讲多轻。这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他比写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当然早一些了，但是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还是一样的为难。碰到这个，我们就看到信仰被干扰被破坏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因为我心里作难，这个作难就是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保罗面对里边对那些人是心里边有爱，但是却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我自己在这些年间在服事的时候，也常常心里边作难，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那受到一些干扰，人家不要，人家不要，我的选择很简单，我的选择就好，那你不要就算了哈，你不要我就少去吧，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说，我对他们的爱和感觉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只是你们现在不要，但是我做了这个选择，常常又有自责，我是不是负担不够，是不是爱心不够？如果我负担强一点，爱心够一点的话，会不会跟他们去做大力争辩，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是错的？我这个不太有这样的精神力啊，所以常常就选择放弃啊。那放弃以后再来指责，这个心里边作难了、啊。我想常常都会有这种的状态，这个是多跟你们讲的。总而言之，我讲结论吧。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一些在教会圈子里边常常出现，也就是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发生的事情。在灵里边有互动的，常常听到一句话，就会感觉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道上，我们是这个道上的同志，我们受到灵里边受到感动，知道这话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当有一些这个很有依据，那么讲得头头是道的一些教条、一些教规、一些教义放到人们面前的时候，人灵里边的感动就模糊掉了。可能原来那么很单纯的释放福气这样的智慧以及能力啊，就放弃掉了，就会变成有很多的想法啊，到底哪些人是我们的同道，那么那些人不信上帝，那些人就应该下地狱，那么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个隔墙，很多互相的攻击，这样说明白吧。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成就真正的关系，是要在主里边要辨识，要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善。人在善里边混杂着他的私心，这是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恶报恶，但是要怎样呢？要分辨，然后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神儿子的道，如何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命的存在越来越长大。生命的存在的长大有一个很基本的辨识，就是你对于你是神的儿子，你里边的有对基督的道 越来越完全，然后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越来越肯定，这样明白吗？那这就是我们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一段这个暂时就先做一个结论，结论的两句话请帮我念下来。以灵的感动便是福音真理的真伪，从爱的苦心看见基督成行的道路。意思不用解释哈，都可以明白哈。好，我们祷告。主耶稣，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在身体的软弱以及种种的情况之下，仍然施恩赐福保守仆人能够把这些信息做有限度的分享。我们相信基督圣灵保惠师会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每一位上帝的儿女祷告，并且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使属神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边，从基督借着使徒保罗的经历传给我们的启示里边，得到我们分辨基督真理的原理以及原则，让我们在一切迷惑当中能够看见清晰清楚的生命之道，让我们能够使基督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有能力的成形在我们里边。也求你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福气形成的基本原理，让我们常常释放爱，释放道，释放神的灵与神的光，让我们与弟兄姐妹、与亲人、与家人、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万有的关系都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荣耀。谢谢你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